各位观众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对全世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诸多的挑战和问题，例如，中国为什么非要采取明显违反人道的防疫措施？中国是否开创了有别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是否能大发展，使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大大提升？今天我们请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和伦敦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许承庚博士，来解答这些问题和另外一些重大的问题。许博士多年来持续关注中国的重大政治经济学问题，这个问题，并发表了许多学术文章和面向社会大众的文章。在今天节目里，许博士还要为许多中国年轻人解答一个问题，这就是如何像他当年一样，在学习条件恶劣的情况下继续从事学习，为今后打下坚实的学术基础，打下进入哈佛大学的基础。许教授还将就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发表他的见解。好，许博士，许教授，您好。
听者好，观众同志，朋友们好。
好，那许博士，那我现在就想问一下，在当今世界，最让世界各国感到头痛的问题，莫过于现在还不见尽头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而中国的防疫做法，从一开始的不惜一切代价的隐瞒，到后来的不惜一切代价的防疫，其中包括不惜牺牲人民的生命安全为代价进行防疫，这种做法引起世界各国的惊讶，可能不惊讶的国家只有朝鲜。那么我就想问，中国的这种做法或政策，尤其是所谓的不惜一切代价清零做法，究竟有什么政治经济学原因？
非常好的问题。这个为了理解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我们必须要先知道，就是这个中国的制度，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制度。这个它其实它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些做法呢，是这个制度的产物。就是这个制度它在应对重大事件的时候，它的这个制度决定了它要怎么样应对。那么这个制度呢，我们从这个政治学的角度看呢，这样类型的制度呢，叫做集权主义制度。集权主义制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最简单的概括呀，实际上就是毛泽东长期以来反复讲的那句话，现在又在反复讲那句话，叫做“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就是最简单的概括。为什么这叫集权主义呢？集权主义是个翻译的词，它的含义啊，就是说，它有一个党啊，它把这社会的所有的一切都控制了。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制度。那么在这个制度下，为什么他在面对疫情的时候是这样做呢？那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用一个党来控制一个社会的所有的方面的时候，那么在具体上怎么操作呢？他具体上，你要一个党来控制社会的所有方面的时候，他的唯一有可能进行的操作方法，就是自上而下的一个官僚机构，就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僚机构要控制全社会的所有方面。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像中国这样巨大的一个经济体或者叫政治体，有一个官僚机构来控制，那么就复杂的不得了。所以呢，它唯一的可以控制的办法就是自上而下发命令。然后呢，他发命令呢，要去了解信息呢，他又要从他的下级去了解信息。但是呢，他的下级呢，又要去执行他的命令。所以呢，他的下级呢，就有很强的动力呢，会要为下级自身的利益考虑啊，他就要来扭曲这个信息。那么上级呢，也知道他的下级会扭曲， 所以呢，上级呢就会要设计一系列的办法来应对他的下级，就中国人常说的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么这个就是典型的这种大的官僚机构呢，它要出现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上级如何能够执行，就这么复杂的一个机构，它如何能执行呢？它实际上呢，它就必须像军队那样，就是它是单一的目标的，就是只要它的目标一复杂，这个官僚机构就不能运作了。所以它单一目标的操作呢，那么在这个改革开放经济增长快的那些年代里呢，它的单一目标就是经济增长。但是呢，到了现在这个疫情来了以后呢，它的单一目标很简单，就是防疫。所以呢，他这个面对的复杂的情况呢，这个官僚机构他没有办法应对，所以这个制度决定了他只关心一件事儿，他要是同时关心几件事呢，他就几件事儿全搞不了了，都搞砸了。就是为什么人们把这样子的制度要比喻成军队呢？因为军队就只有一个目的，军队的目的就是打胜仗，消灭敌人。这个救火队是什么呢？救火队就是灭火。那么你把整个一个国民经济变成了一个这样子官僚机构呢，它也是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当然很多人会说，哎，它不是一个目标，它又提出来很多很多目标，但是在实际执行的时候，它一定只突出一个目标，其他的目标都围着这个转。那么这个目标为什么设计成这样呢？那也当然就和这个这种集权制它在这个在中国怎么建立的，它的这个合法性从哪里来呢？跟这都相关。那么它怎么建立的，它的合法性，最早的合法性从哪里来呢？那么也是毛泽东早就讲的一句话，他说呢叫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它最早的合法性是从那里来的。但是呢，你一旦建立了这个集权制以后，一旦已经用枪杆子把它建立了之后，那么它的合法性又从哪里来呢？因为它中国这个制度的建立呢，实际上是从苏联那里仿制过来的，是当初是在这个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的这个支持下建立起来的。那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呢，就是它一旦建立了以后，它的合法性呢是高度的依赖它的经济增长，或者换句话说是高度的依赖它的这个业绩，它的合法性从业绩来。因此呢，这就是为什么当它这个突出某一个目标的时候，把那个目标作为业绩的时候，那个东西会突出的如此之强呢，都和这个是连在一起的。
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虽然引起了很多的争议或者是质疑，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这种成就你或许可以打引号，但是成就是不可否认的。这种局面导致世界各国对中国不得不刮目相看。而前两天我就看到著名的《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它的标题是中国能打造出压倒世界各国的人工智能产业来吗？那从这个标题的这个措辞和口吻来看，经济学人这位写手显然也是预设或者是认为经济学人这本杂志的消息灵通的读者也认为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已经领先世界各国了。我现在的问题是，您认为中国确实是开创了一条有别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路径了吗？
嗯，很好的问题。这个简单的答案是这样，就是实际上呢，这个我们在经济学里讨论一个国家的这个发展状况呢，我们关心的呢是这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者叫人均 GDP。 为什么是这样讨论呢？因为世界上的国家有大有小，这个而这个经济发展的水平呢，实际上是落实到每一个人头上的。那么我们按照这个标准来看呢，那么中国呢是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就是中等发达。那么之所以这个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呢，原因是因为它的人口特别的大， 就是当他如此之大的人口达到了中等发达水平以后呢，那么它合在一起，它作为经济体，它就变得超级的大。那么这个呢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说我们真的把中国和全世界的国家比，就是说它的发达程度只是中等。那么在历史上看呢，这实际上呢是中国在回归它的历史上的状态。那么今天的中国在世界上这个地位上比啊，跟其他国家比啊，那么中国基本上呢是回归到了这个十九世纪末的时候，就是当大家讲这个清朝末年是如何如何的衰败等等等等，实际上现在的中国的状态相当于那个时间，就是十九世纪末，就是这个1900年前后这个时间是恢复到这个状态。那么这样对比有什么意义呢？这样对比非常重要，因为中国不是在创造了一个新的时代，而是中国呢是在恢复它的历史上的这个状态，而且它不是恢复到还远没有恢复到它自己的历史上的强的时候的状态。那么如果我们来讲这个这一段时间的这个经济的快速发展，里边有什么重要的内容值得我们关注的呢？那么这里边呢，其实最重要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就是这个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的这个快速发展呢，实际上最主要的靠的是和国际秩序在一起，是和国际市场在一起，是因为改革里边的开放，然后是因为改革里边的对外的开放以及对中国国民的开放。对中国国民指的就是民营经济。那么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中国完全没有民营经济，那么是靠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大发展，才使得中国的经济能够恢复部分的恢复到中国历史上的状态。那么这个距离中国还要能这个变成发达国家还有很远的距离。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全世界的整个的这个整体的状态呢，就是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全世界的发达经济除了个别的是很小的以能源为主的个别国家以外，没有例外的完全都是市场经济，就是不是市场经济的是没有可能变成发达这个经济的。而这里的市场经济呢，都是配套的有它的这个政治制度的。那么它的配套的政治制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一定它的配套的政治制度呢都是民主的法治的制度，没有民主的法治的制度呢，是市场经济是没有可能走远的。所以呢都是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产生出来的，才有这个变成发达的经济。那么中国距离那个还有很远的距离。
这个许博士发表了很多关于人工智能的文章，许教授的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您不认同中国和俄罗斯把人工智能产业的发达视为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甚至关系国家的存亡。您在一篇文章中强调，中国面对最大的问题是制度问题，不是一揽子的技术问题，因为一两项技术不是不是领先，因为一两项技术是不是全球领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民经济是不是整体领先。您说这个话之后好几年过去，在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您觉得您前几年说的这些话还立得住吗？
这个应该是立得住，因为我说的就是历史，历史很长，从我说了那个到现在才是历史里的短短的一瞬间。这个历史上呢，就像刚才我们刚讲过的，就是历史上至今这个发达国家只有一类制度，没有另外的制度能变成发达国家。然后呢，人类社会上产生出来这种高度的发达的经济体和别人能区别开呢，实际上历史都不长，就是从第一次产业革命起。 那么从第一次产业革命到现在正在兴起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呢，已经经历了三次多了，第四次了。在所有的每一次的产业革命，产业革命的发生地都是同一类的制度，就是英美的制度，甚至连其他的资本主义制度里都不产生产业革命，所以只有这样子的制度里才发生这个最前沿的这个技术呢，带动这个经济整体的往前走。那么回到这个具体的这个技术上，比如说今天叫做人工智能的技术，回到这个问题上呢，就是人工智能的技术能不能真的在你的经济里发展和起作用，仍然取决于你的这个制度，取决于你的整个的经济，整个的社会是什么状态。就是当你的整个的经济，整个的社会那个状态不适合它发展的时候，这东西第一它也发展不起来，第二它发展起来也不能全面的应用。比如说稍微具体一点，就要进入点技术的内容。技术内容之一，什么叫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无非是三个东西合成的。第一是计算力，就我指的就是它三个基础。第一是计算力，第二是数据，第三是这个算法。那么中国在这三个方面哪方面强呢？唯一的一个可能强的方面，是可能还不是确认，可能强的方面呢是某些数据。这个算法方面中国并不领先，因为所有的最重要的算法都并不发明在中国。然后计算力方面，计算力是哪怕你是抄来的人工智能，你也必须要有计算力。计算力的基础就是芯片，那么芯片的落后的状态是大家都明白的。然后为什么中国在芯片上追不上去，那是制度问题。所以呢，哪怕我不提算法，不提数据的问题，单纯从芯片的角度看，你不解决制度问题，芯片的问题就解决不了。芯片的问题不解决，人工智能的普及无法实现。然后呢，中国已经在人工智能方面有很多的学术论文发表，也有很多的这个专利，但是呢，它的应用只局限在某几个很窄的领域里。那某几个是什么东西呢？是图像识别，是因为和这个保安监控有关。另一个呢，还有它就是技术上也相对比较机械。另一个呢是和它相似的，是语音的识别。其实这两个是相似的这个技术。那么人工智能有非常非常宽的很多很多的应用，比如说研制新的药。这个方面中国几乎是零，而在这个国际上已经走得很远了。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开发的应对这个新冠的疫苗，这个背后就有包括使用人工智能帮助的发展的疫苗。那这些东西在中国影子也没有呢。就是为什么它的人工智能只局限在很窄的领域，那么在其他领域没有？这里是有制度问题的，不是单纯的是因为中国人聪明还是不聪明。在国外的大量的人工智能的最聪明的人是中国人，但是呢，他为什么是在国外不是在国内？是因为他靠的是外边的制度，是那个制度帮助了他发展。那么这个问题要展开要讲很多，那么时间原因我就不再展开了。
徐博士，我这个星期早些时候采访了一位德国的教授，他最近在中国刚刚这个教学五年返回德国。那么他发表文章说，现在在中国大学里教学环境、学术自由环境、言论自由环境非常非常恶劣，教授包括他们这些来自国外的教授，他们在课堂上、校内和校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受到密切的监视、监督，那么使教授不能好好的讲课，甚至哪怕是私下里的言论，他们也要谨言慎行。那么我在这儿提出这位德国教授，那个意思是说，现在在中国学习条件非常恶劣，那么现在的中国的大学生还能怎么样学习？这个问题实际上跟您本人的经历也是有关系的。您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长大的， 在您最需要学习、最需要教育的时候，您的学习条件极其恶劣，但是你却硬是能逆境而上，通过自学打下了你的文化基础，后来上清华，再后来上哈佛大学。那么我就想，现在很多的中国青年人就想问您，哎，许教授，当年您在您的学习条件，您在您的学习条件被剥夺的时候，在老师不能好好讲课的时候，在学校不能好好从事教学的时候，您是怎么样通过自学来自学成才的？再一个问题是，您觉着您当年的学习条件的恶劣，跟今天中国的学生所面临的条件的恶劣，到底是哪一个更恶劣？现在的学生到底还有没有可能像您当年一样通过自学成才，或者是不能？假如不能又为什么？啊，我问的问题有点多。
嗯，我把顺序倒过来讲可能容易一点，就是这个如果是拿今天的学习条件和文革时候对比哪个更恶劣，我想这个比较简单，就是当然文革更恶劣。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文革的时候，这个绝大部分的这个该上学的年轻人，没有学上，都在大多数在农村，一些在工厂，还一些在军队，就是大多数人是没有机会上学的。然后呢，书也是那个时候呢，这个可以读到的书非常非常少。现在呢，虽然情况比起这个几年前越来越不好，但是仍然还是这个可以读到的书还是很多。那个但是呢，如果把今天和那个时候对比呢，中间很可能有一个大的差别是什么呢？很可能的一个差别呢，就是当年呢，这个由于文化革命的原因呢，就是在年轻人里有少数人，对这个当时的这个党中央的宣传从深处产生了疑问，对他产生了怀疑，对这个制度产生了怀疑。所以当他深刻的对他的宣传和制度产生怀疑的时候呢，他是自己在寻找答案，在寻找出路，而不是单纯的为了就业，不是单纯的为了读书。那么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人们的探索呢，会走得远。就是如果人这个学习呢，其实里边自动的就来了一个问题，就是学习是为了什么？就是如果学习就是为了升学。如果升学就是为了找工作，那么这个动力呢，就是相对的比较机械，这个它就很依赖于这个升学对它的要求是什么，找工作的对它的要求是什么，那么这个大多数人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但是呢，如果人想要寻找的东西超过了这个，那么他就走得就远了。所以呢，为什么在文化革命人已经没地方读书了，没可能升学了，没可能靠这个学习还能找到工作，在那个情况下还是有少数的人能够这个学习而且走得很远。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打算用那个去升学，没打算用那个去找工作，他是只是为了或者满足他的好奇心，或者他觉得他有什么志向，他有什么兴趣，是为了这个，他就走得远。就是其实呢，就是在这个文化革命结束的时候，或者叫做改革开放的早期，中国产生了，就我们这一代人里啊，产生了相当一些有创造性的人，这个表现的特别突出的呢，在科学上要少一点，因为科学更难。更突出的是在艺术上，比如说中国的最好的作曲家几乎都集中在这段时间里， 这个导演，这个各种导演、演员，这个艺术上艺术对美术绘画雕塑等等等等，就是产生出作家写诗的、写小说的，就是一大群人产生在那个时候。那么奇怪和不奇怪都在这儿了，就是说他这个他不是为了升学，不是为了找工作，是为了自个儿的兴趣去钻研的。那么我自己呢，就是这个体会就很深了。所以如果我们讲到今天的年轻人，这个他的学习能不能走得远，那么虽然今天这个学习的条件比起几年前来逐渐的在变得不太好，但是呢，如果人有好奇心，好奇心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你要是不好奇就已经没可能了。就是如果人有好奇心，有这个探索的欲望，探索任何东西都行，无论探索是什么，这个有探索的欲望，有好奇心，那么在今天呢，其实仍然还是有很好的机会。我这讲一个具体例子，这一个具体例子呢，就是这个两三年以前，有这个政治学的同事啊，在北大清华做了个试验，这个试验呢，就是发给这个北大清华的这个学生啊，本科生和研究生，给他们免费的 VPN， 然后呢，就是记录给他免费的 VPN 几十天之后看他们做了什么，然后让他们感到非常吃惊的就是，大多数的北大清华的学生没有使用 VPN 做任何有意思的事儿。那么这个呢，这就是一个很不幸的发现，很不幸，这让他们很吃惊，很不幸，因为给了他 VPN 意味着就是说，他从原来这个网络有阻碍，变成了他可以跨过那个阻碍去了解他本来不太容易了解的世界，但是他们没兴趣了解，他有了那个工具他也没兴趣，就不是说所有人，而是说多数人。那么这个就是很不幸呢，就是说这多数人很不幸，那少数的人呢可以很有成就，就是说今天的少数的这个有兴趣、有好奇心、愿意探索的人，那比我们当年文化革命的时候的人要条件好的太多太多了，要容易的太多了，只要你愿意干，你就是有还机会还是很多的，就是怕你自己没有兴趣不愿意干。
好，谢谢许成刚博士，谢谢各位收听收看，来宾发表的观点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祝各位晚安。